没有问题，我们继续学习闭眼录吧。再看一下这个公案是咋回事儿。风穴啊，在那个颍州的衙门里面，颍州的衙内啊，请他去说法，他就在那个里面，他就给大家开示了，就是说了，祖师的心印呢，非常非常的坚固，非常的坚固，非常的确定。你看，关于这一类的描述也有，你比如说像那个相向渡河，相向渡河跟那个小蚂蚁不一样，小蚂蚁还没等下去呢，那个脚印很快就被那个沙子给冲走了，他自己也被冲走了。相向渡河就不一样了，那个河在相向跟前根本都不是什么，相向的那个脚踏下去就是一个脚印，一踏一个脚印，稳稳的平平的，谁也挪他不得啊、就是这个他的力量啊，力量像铁牛一样，那就是说一不二的那一种。祖师心印像是铁牛之肌，如果你要是要跑了，就给你印住，让你不要跑；如果你住在这里了，就给你印破，让你无地可住啊。只如果又不跑又不住，这个时候你是印呢、还是不印呢、只如不去不住，这个时候是印呢、还是不印呀？这个时候有一个悲长老了，这句话一说，把人给卡住了。我们祖师的心，他先立了一个前提，祖师的心印就像铁牛之肌。大家一想，有铁牛的肌，那多结实啊，多结实啊！就想到了这个铁牛的之肌。你要是想要走，我就给你印住；你要是想要住在这儿，我就给你印破。现在你既不是走，也不是住，我这个我应该怎么？我是印你啊，还是不印你啊？你这个印啊，印你自己吧。你还有一个东西可印，他拿着东西在那印，那你这个印就不知道该往哪儿搁了。你有一个印在，所以啊，那个圆悟克勤说：“请先导禅床，喝散大众。”罪魁祸首就是在有个他，就是这个人下套，你看出来没有？你看出来他下套没有？下套就是下了一个这个套，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肌，说的都很对，说的都很像，说的是这个妙用啊，祖师的心印的妙用，哪个是对，哪个是错啊？对待要走的那些学人，要着相的那些学人，就给他印住，让他不着相。对于安住到这儿，住到这儿了，有一个地方可住的，就给他弄破它，让他不要有个地方可住，让他随境流转的，不让他去流转，执着一个相的，给他印破，让他不执着一个相，他既不随境流转，他也不执着某一个东西，这个时候你这个印应该怎么用啊？你是印他呀，还是不印他呀？这个风穴心有玄妙，便会自动上钩，那没有玄妙应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答他呀？林李强，小林子，你再答个试试，我看看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让你答。爱印不印，好吧？你怎么修了千座，变成了一个爱印不印了？你咋修的？你可要小心。有的时候啊，你爱印的时候，你非要不印；有的时候你不印的时候，你可是非要爱印。你以后的路子还长呢，你可要小心仔细喽啊！祖师心印似铁牛之肌。所以他有个前提在这儿，这算是卡到这儿了。不过也有一个明眼人啊，有一个卢碑，他没有被这句话卡住，他蹭了，他跳出来了，他说我有一个铁牛之肌，你呀、你就是别答应，你别给我印，就是你这样，你现在给我不给我印的，你给我印一下，我有一个铁牛之肌，你不要给我印啊，你不要给我印，你也不要印住，也不要印破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看看你怎么样。就是我有个铁牛之肌，就是我有一个东西，我是有的，看你怎么问了。风穴就说了，哎呀，本来想钓一个大鲸鲵呢，谁知道蹭跳出来一个青蛙呀。然后卢碑就在想呢，我应该怎么回复他呀。这个风穴啊，我跟你说，他是一个诗人，他要是不是念诗还好一点，可能卢碑就打过去了。他一念诗，卢碑可能也想给他回个诗，就完蛋了。这风穴就是这一点，灌掉鲸泥成巨尽，却接挖布念斩泥沙。哎，这一念诗把他给蒙到这儿了，然后风穴就乘胜追击，长老啊，你咋没接住我的话呀？这个长老刚想要说，风穴打了他一下子，这个长老也确实是不行。风穴打他一下子就救他，欲虎口里横身，没这个本事，没有进这个金刚钻，染揽了这个起死活，你长老何不进语，他还在泥意，他打了一斧子，他还补了一个话，还记得话头吗？是举看，他打了一斧子，你还在这愣着吗？他就说了，那个风穴打了他一巴掌，又给他扔了一个坑，还有个话头吗？你是举看。他一举话头他就死了呀，他还准备开口，风穴又打了他一下。旁边的那个官都看不下去了，旁边的官一看他俩斗机锋，他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佛法跟我们家王法一样了。风穴说，你啥意思啊？ 这个官就说了，你看看这个卢碑主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，风穴无言下奏了。这个官说的有道理，他有一定的道理，他也不全有道理。风穴呢是就坡下驴就下来了，将错就错。看一下这个袁吴克勤的这个评唱，风穴在瀛州衙内上堂说话，袁吴克勤这个就吃醋了。袁吴克勤说，你仗着公家有官给你护持，你在这说禅啊，你这是狗仗人势还是怎么着啊，你仗着什么呀，你在这仗上堂你有什么可说的，你要有什么开示给大家吗？我们现在的人一说开示可激动了，请老师开示这个，请老师开示那个，我开示什么？你一大活人站在我这儿，你能瞪眼看着我，你要我给你开示什么？这都已经和盘托出了，你老让我给你开示啥？你不光让我，你这让所有的你以为的知识善知识，你以为的老师给你开示开示开示，你别祸祸金中心的老师，你老让他开示什么呀？祖师心印壮似铁牛之肌，上堂云以公说禅道什么，祖师心印壮似铁牛之肌，千万人继续顿治你们，千人万人撼不动，额穴小额结角在什么处，三要印开不犯锋芒。前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送铁牛之肌，就是这个力量啊，谁也撼不动，没有什么劲可以转得了它，千万人万人都挪不了它了，就是脚跟站稳的这个意思啊。但是这个地方是有错误哟，有错误哟，脚跟站稳，千万人撼不动，这个地方的错误在哪儿啊？有个东西吗？有个东西吗？还有一个铁牛之肌吗？还有这个东西吗？三要印开才会有铁牛之肌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个灵济禅师不是说了吗？三要印开诸点窄，三要印开诸盏点，诸点窄。这个三要印就是印空、印泥、印水，这叫三要印。元音老人解释这三要印，就解释成了身口意三密啊。这个怎么怎么样？我记着元音老人是这么解释的，就是三要印开，就是这个印空、印泥、印水，这个一开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正那么个的时节。促得爆，折得断，就是正那么个时节，正那么是三要印开诸点窄。诸点窄就是三要印开，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广阔的，容不得你说什么。灵济祖师说的三要印开诸点窄后面那一句是啥来着？未容你意主缤纷，对，容不得这些。嗯，好好好。如何是第一句？诗曰三要印开诸点窄，未容你意主缤纷。曰如何是第二句？妙解其容无着问，偶合征复截流机。曰如何是第三句？诗曰看举蓬头弄傀儡，抽签全集里头人。诗又曰夫一句须句三玄门，一玄门须句三要，有权有用。你看你看临济将世灭的时候说的这首诗嘛，源流不止问如何，真照无边说自脱，离相离明人不禀，如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啊，离相离明如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。如果是如字的话就更通顺了，离相离明没法说，如果离相离明说不明白的话，非要离相离明，非要有相有明才能说得了的话，那你用完了你可得给他磨呀。说完了他就圆寂了，说完了他就圆寂了，就是我现在吹毛用了，我该磨了啊，我该磨了，把这些痕迹给磨干净，走了死了你再抓他抓不着了。三要印开诸点窄，未容你意主缤纷，不容得你意，这个时候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就分得清清楚。那个蒙圈的在那傻了吧唧的在想着这是咋回事啊，三要印开开了之后开在哪儿了，这个那个粗的爆货的开，开了以后开在哪儿了，开了个什么呀，正在这想呢，正在这看呢，这个就属于宾了，这属于瞎了。那个主是什么？主就是说的这个地方根本都容不得什么，根本就容不得什么，这个地方是广阔的。容不得你说什么呢，这个就叫做主，未容你意，这地方根本都不存不了你，存不了什么想法什么分别，但是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在这分得很清楚，也就是三要印开那一刹那什么都没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第二句妙解其容无着问，偶合征复截流机，这个就有点类似于那个什么那个断啊。真正的那个人家就说有好多好多解释，好多解释很好，好多解释很好，然后又有着，他没有着相，他没有着相的问，哪有一个没有着相的问呢？妙解其容无着问，根本都容不得你去问，真正的妙解是容不得你去问的，管你是有着无着的，根本都容不得你问的，你在这想要捏一个这个，想要学一个那个，学来的全都是泡沫，断没有什么你可学的，耦合就是泡沫呀，一个截流，那个截流的机一下子给你截住了，根本都容不得你去找什么泡沫不泡沫，耦合征复截一下子给你截断，这个相当于断，妙解其容无着问，耦合征复截流机。这个是第二句。第三句是看取蓬头弄傀儡，抽签全集里头人，这个就是说佛性的。 活性的。所以祖师的心印状似铁牛之肌，千万千人万人撼不动。小恶结角在什么处？小恶结角在什么处？就是他这个地方还有什么错误没有啊？你们发现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对劲没有啊？哎，他形容了祖师的心印，形容的那种很金刚很金刚，他就有这个东西了。还有一个东西在，还有一个撼不动在。三要印开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最究竟最究竟这个地方。三要印开朱点斩，未容你意主缤纷。这个地方是这个，就是说这个，就是这个地方既空既有，非空非有，空不做空有，空不做空有不做有用，空不做空用有不做有用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这个时候全体都是体，全体都是用。这三要印开不犯锋芒，三要印开不犯锋芒，不犯锋芒就是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肌，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不犯锋芒。就是没有这一句话，没有说，还没有说什么惹人的事儿，不犯锋芒。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。你要是离开了，我就给你印住。去即印住，这个是前一句政令当行，这句话是给你是形容的，是正面的一个形容。就是说，他这个人要是走了，你就给他印住，不许走，就是这个，不许往别的地方想。这个地方就刚才临济祖师说的，就是只是目前这个听法的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临济祖师还说了一个，要用就用，要行就行，要做就做，要不做就不做。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斩钉截铁，根本都没有犹豫，不说哎，我做这个对啊，我不做这个对啊，我做这个是着相啊，我不做这个是着相啊，没有这个，你做了就是做了，这个时候就该这样。这就是铁牛之肌夸嚓给你印下去了，该印就印，虽然是什么都没有还是要印，这就叫政令当行。他真的什么都没有的，他才不会说哎呀我什么都没有我不会给你印，不是这样的，该印就印，就是印住他，不要让他往别的地方跑。所以说祖师说法有的时候说空，有的时候就说有，他着那个毛病你不给他说怎么办呢？政令当行，但是呢还是有个东西在呀，所以叫错。圆悟克勤的平唱是从一正一反，正面的赞一下，反面的骂一下，错，政令当行错。就这个东西你要是弄不明白呀，你要是究竟一弄不明白，你就看着很懵。左边一个胡萝卜，右边一个大棒，左边一个胡萝卜，右边一看这神经不正常了，前面是政令当行，后面说错，到底是谁不正常啊？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。住即印破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说的是再犯不容，刚才不是说错了吗？所以说去即印住这个地方是错了，住即印破还在这印呢，还拿个东西在这咔嚓咔嚓印呢，再犯不容，这叫再犯不容。看取令行时，扎鞭打，看取令行时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做就做了，还是有点像那个政令当行。政令当行不重要，不管他做或者不做，最关键的是看他在什么处做了，在什么处住了，在什么处印破了。扎就是给他就是用这个给他逼扎了，逼扎了一下，这叫扎。扎就是给他箍住了，给他箍住了。看取令行时，要是真的看取令行时，有一个令可行，有一个印去可破，那个就是给他箍住了，就是你就被这个住进印破，就被这句话给箍住了。这个时候就打印住也不行，印住印破也不行，这两个都有个印在，全都是错。那只如不去也不住的时候怎么样？看没有顿置处多少小恶，你有说去也不对，住也不对，不去不住，不去不住，既不是顿，就是没有顿置的地方，没有个顿置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没有顿置在呢。大家要注意看啊，多少小恶，就这个地方可有讲究，可有好多容易相似的，可有好多容易犯错的地方，犯错在哪儿？有一个走的，有一个住的，有一个说我要去西方的，有一个说我就在这儿了，还有一个说我既不去西方也不在这儿了，就是这一类的。你有一个既不去西方也不在这儿了，你跟那个有什么区别？所以说看没有顿置处，没有顿置，不，你以为不去不住就行了，不去不住这个地方有猫腻啊，有好多的猫腻啊。这句话就是个套，就是个套，别上他的当。不去不住的这个时候是印呢，是啊，不印即是啊，天下人头出头没有份，这叫头出头没有份。文采已彰，但请先导禅床贺赞大众。天下人就是说的，你看祖师的心印像铁牛之肌一样的，咔嚓说印就印，说印住就给他印住，说印破就给他印破，老厉害了，杠杠的。哎呀，这个就像是刚才说的金刚宝剑呢，杠杠的。但是呢他既没有住也没有去，这个时候你金刚王宝剑往哪用啊？你往哪用啊？这个时候你是印他呀还是不印他？你是得横着出剑还是竖着出剑？你是出剑呢还是收剑呢？你是咋的呀？你是咋的呀？大家一在这大家都在想。 到底该咋办呢？所以大家说，就是祖师的心印就像铁牛之肌，去即印铸，铸即印破，不去不铸，这个时候是印它呀，还是不印它呀？咋印它呀？这个时候不去不铸，你是印铸它、印破的，是印呢还是不印呢？大家就容易按照这个语脉的关系往下去想了。所以他一问这个问题一出来，大家就死在这儿了，就开始想了，那到底印呢？不印呢？这个地方该怎么答呢？啊？所以啊，天下人就死在这儿，天下人头出头没有份儿，在这个地方就死在这儿了，就在这儿想呢。文采已彰，就是他这已经露馅了，印即是不印即是，他有个印啊，有个印，在这印呢还是不印呢？已经露馅了，应该咋办呢？应该咋办呢？元吾克勤教给我们，我教你咋办，你把他的禅床给我掀倒，你跟大家说别上当了，大家在这干什么呢？赶快滚回去吧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吧。但请掀倒前床，禅床喝散大众。时有卢碑长老出问。某家有铁牛之肌，就是调得一个安小德，不妨奇特。这个安小德这个地方可能有点不大通顺，就是他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是印呢、是铸啊？啊，是印即是啊，不印即是啊？蹭出来一个人，大家都哑在那儿，蹭出来一个人，哎，调出来一个了，往下抛了个句饵嘛，调出来一个，在水里头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灌掉精泥成巨尽。他把那个抛下去一个饵，可重可重的饵，抛下一个铁牛之肌的大饵，掉出来一个，我有铁牛之肌，但是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，不妨奇特，看看，不妨奇特就是看看这个人会怎么样，这就叫不妨奇特。请师不答应，好个话头争奈小恶，好个请师不答应，就是印即是不印即是，我有铁牛之肌，我有铁牛之肌，我这儿有铁牛之肌，你不要给我印，就是你给我看看。就意思就是这是个话头，他说不答应，他一说话人家已经在印他了，已经在看他到底怎么样啊。所以说这个话头倒是个好话头，但是这个话头也不对，印不印都不对。争奈小娥，风雪云，灌掉精泥成巨尽，却接挖布斩泥沙。就是这个东西指的就是那个鹰啊，像鹰一样的东西，四摇捉鸠。空宝网漫空，神居千里，神居千里，就是就像一个鹰，大鹰一撒捉，结果捉出一个小麻雀、小家巧，它是一个宝网，往下一撒，没捞着东西，神居宝网漫空，神居千里，神居千里的意思倒是不是这个意思，宝网漫空，神居千里，宝网漫空，神居千里，应该怎么理解它好一些？这句话，四摇摇子，四摇捉鸠，本来是一个鹰，它捉了一个小家巧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风穴跟卢碑他们两个相比，卢碑没法跟风穴相比，风穴就是那个摇。卢碑就像是那个鸠，宝网漫空，神居千里。这个网啊，下了一个好网，下了一个好网，好网漫到了天空，神居千里。这是形容这个风穴啊，这句话说的很有气势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。风穴这句话一下子就把这些什么小的是是非非都给它盖过去了，宝网漫空，神居千里。风穴说：“你这算什么东西啊？”卢碑长老说：“我有铁牛之肌，你给我搞一搞，你给我搞一搞，你搞搞我，看看我怎么样，我这个铁牛之肌怎么样啊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什么铁牛不铁牛？你这是小青蛙，我本来我是钓大鲸鱼的，你上来个小青蛙。”风穴轻描淡写的把这个东西给他忽略过去了，哎，这就叫做风穴是宝网漫空，神居千里，一下子给他忽略过去了。风穴有这个本事，有这个本事。碑就在这儿想了，卢碑啊，可惜许也有出身之处，可惜放过。你看他一在这儿想，麻烦了，可惜了了。但是他在这儿想，也可能是看看风穴怎么样，也有就是这个时候，虽然卢碑长老这一句话没有答上来，但是他后面还是可以转身的。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叫也有出身处。你知道一个明眼的人，他不管什么时候落败，他都可以再回转身，再反杀个回马枪给他杀赢。是这样的，他一时半会儿说不上话，后面也可以救的。所以说这一句话注思也不代表什么， 嗯，可惜放过，就是这个时候，那个风穴这么说，他在这一想，他就放过了。如果他在这不放过，他说：“灌掉泥成尘，灌掉精泥成俱尽，却接挖布斩泥沙。”哎呀，就可惜啊，这个青蛙，我本来是下个大饵，下了二三十头水姑牛的饵去钓这个金鱼的，谁知道夸嚓上来一个小青蛙，在这个泥沙上在这蹦跶蹦跶。那如果是他要是个明眼，他可以答一句来呀：“你那个巨饵拿上来给我看看。”或者是这么说了，你灌掉的那个二三十头水姑牛去那个巨饵去钓那个泥，你可把自己给钓进去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已经入海深深深几许了？你去钓一个饵，你去钓，你知道你自己已经入海入到深里头多久了？这都可以啊，你能做到要齐就齐，要下就下吗？烦恼了咋不认菩提？这句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我听着好别扭啊，烦恼了咋不认菩提？我跟你说，悲长老欲虎口里成，你说这个欲倒是的，悲长老啊确实还差得远，确实还差得远。吹毛用了急须磨，哎，刚才有一个师兄说了吹毛用了急须磨，这句话是不是反问比较好？实际上你去看临济祖师的，他没有这样用反问的。你这一反问呢，你等于把吹毛用了急须磨的意思给完全反过来了。临济祖师要是真的就是按照古师的那一种的规矩来说的话，吹毛用了急须磨这种的，他就可以说吹毛用了何须磨，吹毛用了奇须磨，他可以用奇有此理的奇，他不会用急急忙忙的急啊。至于有人这么理解，他觉得用反问句好，其实反问句已经把这句话给否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古诗，就是一个理解，无所谓。临济这一生就是吹了个毛，现在开始去磨剑去了。你再也见不着他的剑去吹毛了，他要去磨剑了。吹毛用了急须磨，走了，走的时候都这么急，挺有意思。非注思，可惜许也有出身处，可惜放过。血鹤云，长老何不尽语，悲你意。咱们看看这些可好玩的，这就像武侠小说似的，都开始打了，开始打了。哎呀，打的前面都已经开始打了，他在这一停在这儿吧，停在这儿了，风穴还刺激他，风穴是乘胜追击啊。那个长老咋不进语？铲旗夺鼓就是乘胜追击啊。超然来也，超然来也，我想着这不是吵，超然来也就是说的是跨越着过来了，就是越界过来了。本来两边的兵马在那隔着呢，中间一条界梁，他现在呢把这个界越过来了，他直接的就过来了，直接就冲杀过来了，不顾两边的分界线了，直接就拦，就是说的一个分界线。长老何不进语？这是铲旗夺鼓，超然进也，就是说的他乘胜追击欺负人家呢。结果这个碑呢也确实够那个什么的，碑又你三回死了，两重公案。为啥叫三回死了？我有铁牛之机，请师父答应，一回死，他站出来说他有，已经就死过了。二回死就是说的是你看看，你是一个小青蛙在这青撵什么撵，一蛛丝又死了。然后这个说你何不进语，还在这想，三死，两重公案。两重公案就是前一个拟役，后一个拟役，后一前一个停留，又一个停留，老可怜了。风穴他拟役，风穴就打了他一下子，好打。这个令须是那么人，须是这么人行使得，就是这一下打得好，这一下打得对，这一下绝对对。你第一个注丝的话，就放你过去了也可以。你何不进语？你还在这想，你就该打了。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有这样的人去行，这行的完全对，没得说。这一点的话袁无克勤也没得说，再不打他，我跟你说的是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了，这个是你再不打说不过去了。这个令须这么人使得行的，需要这样去行使的。然后呢风穴但是还是慈悲啊，还记得话头吗？是举看袁无克勤就说何必呢，他是个瞎子，你还在这提点他，你这不是失败了吗？他是个瞎子，一注丝二注丝他已经瞎了，你还在这提点他呀，何必呢？他瞎了。风穴说还记得话头吗？是举看，然后就说雪上加霜。风穴那个什么，先给你说铁牛之机是啥呀，再给你说的是你是个青蛙呀，就刺激他，然后还刺激他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，然后又打了他，还给他说还记得话头吗，雪上加霜，一个劲儿的在埋他，一个劲儿的就是风穴要救他，实际上是在埋他，雪上加霜在这埋他。就像我们问你见性不见性啊，我那就是埋你呢，就是挖个坑给你呢，又挖个坑，坑上更加坑，这就叫雪上加霜。何必呢？雪上加霜哪有什么话头啊，可不是雪上加霜吗？悲你开口，一死更不再活。这是这汉顿至杀人，遭他毒手。 就是卢北长老已经死过了，他再开口有什么用啊？还在开，他都打你了呀，你还不给他打他，你还不夺他的福子，你还跟他开口，你刚开始作诗做不出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就让你禁语，你禁不了，他打你了，你还再跟他再有禁语，你这不是一击一击的迟吗？你作诗做不出来，你可以禁语，禁语禁不出来，他打你，你还不打他，你还在这再禁语，一击比一击迟，一击比一击迟，已经死过了。这汉顿智杀人，遭他毒手，遭了那个风穴的毒手啊！风穴这个人啊，毒啊，没办法呀。穴又打了一斧子，穆州看不下去了，穆主看不，旁边那个颍州的官看不下去了。颍州官说：“哎，我看这佛法，你们咋打来打去的？我看明白一点，这佛法跟王法一样。”然后那个元悟克勤觉得好惨啊！你看看卓然，你看看多明白呀！连那个不学佛的人，他都已经看出门道来了。却被旁人驱破，不学佛的都看出个门道来了。风穴就问见个什么道理，哎，风穴一问见个什么道理，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风穴问有个什么道理，你见了一个什么呀？风穴这句话问的就不对，这叫也好语意思啊。风穴也该挨打，却回枪头来，就是风穴放弃了卢碑，然后又把这个枪口对准了墓主，就问他见了一个什么呀，就把枪头一回转，原来这个枪是冲着卢碑的，现在这个枪对了墓主，墓主就说了见了个什么，当断不断，反着急乱。哎呀，这种道理啊，小林子说的老多了，小林子就会说这种道理，当断不断，反着急乱，你一个修行人，你该断就断，你看你不断你着了乱了吧，见个什么道理，见个什么道理，要是一个真修行人拿着斧子就打他。墓主说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，这个话好是好，实际上墓主就是没有断，墓主要是真断就应该直接的打那个风穴。所以说四祭祀是则未是，四祭祀这就是相似吧，道理相，他在外头看热闹，看的这个热闹是有点热闹的，看出点热闹，但是他没看到门道，但是他看的这个热闹还是挺热闹的。所以啊，旁人有眼呐、啊。所以说那个卢碑死了吧，这个封墓主还给他雪上加霜，就像是我们新中心的一个学人跟老师他们两个在这对话，旁边的那个学人他家属在那听，他家属看不过去了，说这学人你怎么这么笨呢，就类似这样，他家属还没学佛呢，我跟那个什么小红正在那对话呢，小红他老公看着受不了了，小红的老公说你怎么这么笨呢，你咋这么磨叽啊，你看看你怎么这么执着呀，他心里都不服气，他但是他有苦说不出啊，这个小红，我不是执着不执着的问题，我心里头有问题啊，我要问呀。就是这样的，东家人死西家人出，还更刺激了他，连外头不学佛的人都看出点门呢，你说你这个卢碑长老脸往哪儿搁，风穴就下坐，将错就错，见机而变，且得参学事毕。见个什么道理啊，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，这句话说的不对，但是风穴也不跟他揪了，因为他是一个不学佛的，你跟他揪什么呀，顺坡现在就驴就下来了啊，就下坐了，所以叫将错就错，见机而变，算了，他算是有一个坡了，就下来吧，见机而变了，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，算了，就这样，这就断了，这个公案就了了，且得参学事毕，这个公案就算这了，因为卢碑是不可救的，墓主说的也是有道理的，也只能卢碑你打不过他了，就靠墓主来提醒他吧，墓主这句话作为心灵鸡汤对于卢碑长老也是有用的，当断你咋不断呢，本来这个事儿要行就行，要用就用，要停就停，要躺就躺，你在这儿不断，其实他要咋样，他要是就像是铁牛之鸡一样，他躺是躺的鸡，他喝是喝的鸡，他打是打的鸡，他没有一个不对，但是他在这儿一步被风穴欺负的不行，他每一步他都可以夺过风穴的穴子去打他，都没有错，但是他在一步的被风穴欺负的都不行了，这个地方就是说风穴是临济下的尊朽，临济的时候当时有过这个以前前一则说过，深山里栽许多松啊，武宗啊，这个地方说过，然后呢平地上吃蕉，大似莲而不觉丑，这个讲的就是风穴跟临济的姻缘，黄渤当时的时候，因为仰山说马祖下就出了一个黄渤嘛，马祖下只有黄渤，只出了黄渤一个，剩下来的都是倡导之师，那个黄渤下头又没有人啊，黄渤下头有临济一个，除了临济以外还有没有了，仰山就说还有，就是年代久远我不想跟你说，尾山就说了哎呀，你说一说我还是要知道，虽然年代久远我也要知道，你说嘛，这个说的就是宋朝时候的了，应该是南岳下九世，我记得是宋朝时候的话，有一个人指南吴越令，一人指南吴越令行，遇大风即止，一人指南吴越令行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风穴验招，遇大风则止的这个大风就是指风嘛， 遇大风则止，一般人都以为风穴就是这个临济，到临济这儿要是碰到了风穴这个地方就完蛋了。但是实际上齐老师这个地方是齐老师查到的，齐老师在这儿挺厉害的。齐老师查到了，就是他查到了在易经里面说的那个龙啊，龙止，龙止是干什么？龙要是停止了，龙是行云不雨的，它一般都是在天上盘旋了，那就开始行云了，下雨了。如果龙停止了，它就在干什么？它就在结穴。所以龙止它是指龙停止，它是指的是它要结穴了。所以说这个遇大风则止，这个止就是指的是穴的意思，就是说后面还会出一个风穴验招，从风穴验招这儿还会再旺，但是风穴验招就以为到他这儿要没了啊，就是老是这个心理负担极重，你知道吧？然后风穴验招呢，他曾经就是他也比较曲折，参过雪峰啊，就参瑞岩，他看不上瑞岩，然后呢又到了阔视者这个地方，阔视者这个地方，然后又到静清这儿，南苑静清，在南苑静清这儿，哎呀，一来一回好多。上一次有说过，后来的话在南苑静清，他跟南苑说，他跟阔视者那个地方有所入处，南苑就问他。那个阔视者跟你说什么呀？他说阔视者让我一向只教我一向做主，我只管做主就行了，他教我这个。然后风院就打他了，说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你败了你有什么用啊？他就服了。因为什么？他还有一个别人教的在，他也不是真做主，他还有个做主在，他根本就不是真做主。后来他就在南院待下去了。然后有一次的他就问南院，南方一棒做什么商量？他师父就问他南方一棒做什么商量，风穴就说了南方一棒是有意思的，有奇特的。风穴又说了你这里的一棒做什么商量？他说我这个棒能够生出来什么？能够生出来一个无声，棒下无声人，就是一棒下去让你无声，临机不让师，我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可让，因为前面他被打了，他服了他了，现在他没有事了，你这一棒你打了就行了，没有师可让。他在这豁然大悟。当时的时候五代的时候很乱，那个瀛州的墓主啊就请那个风穴在瀛州那地方度下，那就像就一个一池州县的头子请他度下，所以他就在那大圣，他的那个临济宗风大圣。他这个人的话说话的话既有临济之风，还能够哎簇花簇锦，散花簇锦，就是说还很有那种的风韵啊。然后有一天他就跟大家说，墓主就请他给大家开示，他就说了祖师的心印就是像这个了，这个印啊不印啊，圆悟克勤就说他了，这个祖师的心印啊，他这个不是像识人木马一样是实有的，但是他有识人木马的机啊，他有那个机，他这个地方是撼动不了的啊，你一走他就给你印住，你一住他就给你印破，叫你百杂碎，只如不去不印到底是什么啊？他这么垂视就是勾头右耳的下了一个勾，下了一个勾，让你觉得啊祖师的心印好厉害好厉害，最后落到这儿，这个厉害这个地方到底是该印呢还是不印呢？这勾头右耳。这个卢碑的他也是临济下的，卢碑就说我有铁牛之机，卢碑敢出来厉害，因为他铁牛这个之机已经很厉害，他还敢从这里头冒出头来已经很厉害了。所以说呢他就说了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，但是风穴他有办法，他说你厉害个什么呀，你这个小青蛙也敢来说话。言中有响，巨进乃是就是钓那个泥精啊，就是把十二头水姑牛作为钩饵，在深水里头去钓那个鲸鱼，结果钓了半天只钓出一个蛙，就是这样骂那个卢碑。卢碑就在想，其实他就是圆悟克勤很同情卢碑，卢碑可能是想要给他对一首诗，所以他就想，结果呢风穴叉叉叉的在那趁胜追击，一下子把他搞得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说败阵不禁笤帚扫，就是他真的败起来的话，一败再败，三败四败，败的不知道败哪儿去了，等到他再转过头来已经人头落地了。这个墓主也早参了风穴，所以说呢他因为他在风穴的身边待着久啊，他看热闹看热闹，他看出来一种雷厉风行，那个什么要行就行，要杀就杀，要砍就砍，他看出来了一方法一样，我说让你死你就得死，你违反了你就必须得死，他见出来了一个这个东西，你当断就得断。他只学了一个热闹，他学到了临济的风，他没学到临济的宗， 啊，他是属于这一类的，所以风穴说你见了个什么，他说当断不断，他是墓主，风穴也不能拿他怎么样，风穴你要打这个墓主，这个风穴这个人还是有眼的可能，但是风穴这个人一个是有，另外一个他也觉得不值得说，是下作了，若不随机翻成妄语，若不随解随机说法，若不随机翻成妄语，风穴怎么跟他理论，风穴没法跟他理论，风穴跟他理论等于跟一个外行人在那说道，说到半天也是妄语，算了下作了。这个地方啊有临济司宾主，哎呀又说到这儿，我跟你说这个下一次就直接的从临济司宾主这儿讲吧，什么修行问题啊，是有修行问题还是说这个司宾主已经说过了，所以下一次就是学这个临济司宾主，就是指宾看主，主看宾，宾主看主，宾看宾，见僧问慈明一鹤分宾主，照用一时形式如何，慈明便鹤雪窦的颂，下一次从雪窦的颂吧。秦德卢碑跨铁牛，三悬戈甲为清愁，楚王承判朝宗水，贺下曾经曾令却倒流，秦德卢碑跨铁牛，你看这风穴的这种卢碑长老你完蛋了，你是这个什么的跨铁牛，跨着那个铁牛的印把你秦的拿着一个铁牛之印可把你卢碑，你是什么呀，你就是把你失败了，把败手下败将，三悬戈甲为清愁，三悬三要就是他赞风穴燕昭禅师有临济的宗风，三悬戈甲为清愁，三悬戈甲这个地方的话，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不是轻易的可以筹对的，就是三悬戈甲这个地方到风穴燕昭这儿不冤枉，给了他风穴燕昭果然有临济的宗风，确实有临济的，他配得上三悬戈甲。楚王承判朝宗水，贺下曾令却倒流，楚王承判大家都是拥护楚王然后来反秦事迹吧，有这样一个事迹，历史的一个事迹，当时那个楚王出的时候，那个楚霸王他很有的号召力，因为大家受秦之苦已经很久了，楚霸王一说反大家都冲着楚霸王这儿来了，楚王承判朝宗水都奔着这儿来了，贺下曾令却倒流，一贺这个地方呢能让水倒流，这一贺可有力量，可有力量继贺嘛，这还是赞临济宗风的。这个地方啊我写了一个公案，就是说的是下一次再说吧。惊走陕府铁牛，下杀加州大象，这是一则公案。这则公案陕府铁牛加州大象是汾阳善昭禅师，汾阳善昭禅师是守山念禅师的弟子，那个守山念禅师就是风穴燕昭的，风穴燕昭下面是守山念，守山念下面是汾阳善昭，汾阳善昭是风穴的孙子，风穴燕昭就是说他老是怀疑自己这个地方下得不出人不出人，所以说守山呢他一直的就在这愁说不出人不出人，后来的话风穴燕昭那个汾阳善昭他就是不出来，后来他的师弟就说他了，说我们师父啊当时就愁说我们不临济要在这死在这儿了，因为有一个谶语，你要是再不出来就死在这儿了，就等于是风穴下头确实没人了，你再不出来，然后汾阳善昭说行，有你这句话我就出来吧，后来他一出来大兴于世，就是等于是风穴下头又出来人了，出来了守山下头的汾阳善昭。汾阳善昭他说了好多挺有意思的事儿，包括临济的三玄三要最有名的有一首偈子。哎呀今天就到这儿了。